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线上的大家早上好，好不好？跟你的旁边说，你今天做了正确的选择，因为你在这里。好，当然今天呢，还是我们农历新年，今天是年十几了，十五哈，今天是我们过年的最后一天了哈。那我相信呢，有没有人昨天晚上去丢竿呢？有吗？是昨晚吗？还是今晚？今晚哦，啊，那些有男朋友的、女朋友的、有老公老婆的，不要去丢哈，啊 ，OK， 好，那当然呢，这个新年嘛，哦，新年呢，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是很特别，因为呢，我们最后一次哈，我们一起的吃烧猪呢是四年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好 ，Jimmy 帮我们安排了一只我不知道多少几肉的烧猪哈，应该希望够我们每个人吃。哦，那我们呢好几年前开始有这个吃烧猪呢，其实呢哈，当然啊，我们的烧猪不是来拜烧猪，而是呢我们就是一起的聚在一起。哦，很多时候呢，我朋友他们说，哎，你们基督徒还有庆祝新年的吗？哦啊，我就跟他说，我不懂有没有庆祝新年啦，可是我都很喜欢拿红包。哦啊，我们都有在庆祝新年，因为我们把新年呢当这是一个文化。好，新年过年呢不是一个宗教。那今天呢趁着这个机会呢，我把大家呢就是带到了，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呢，我们所谓的，如果你们有读圣经，在旧约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成为奴隶，然后是谁？是摩西，耶稣呢就安排了摩西呢把他们从埃及出来去到什么？去到应许之地。那当他们还没有离开这一个埃及之前呢，他们呢就有一个叫做逾越节，就是一个 Passover。 我今天会很快让大家看一看，就是所谓的以色列的逾越节跟我们华人过年。那我们华人过年呢就有什么？就有一个团年饭，对不对？那团年饭呢就是大家坐在一起。那以前真正开始的团年饭呢，他们有吃一种菜呢，是叫做常年菜，是一个苦菜哈。然后呢在这个圣经呢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他说到，你们吩咐以色列成家会众说，就是本月十日个人按着富家起羊羔一家一只，当夜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以无效的和苦菜同吃。所以就是在他们还没有离开埃及之前呢，他们有一个整家人的一个祭坛，哦，所以呢一些人呢，他们就去看这个文化，看这个历史呢，就把这两个对比起来呢，其实呢，我们在华人过年的时候呢，其实跟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呢，有很多习俗是很一样的。第二点呢，就是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当以色列人要离开的时候，当时的法老呢，就是因为他的工人一下子全部要走了。可是他就本来讲要给他们走，后来又不允许要给他走，所以一直有这个十灾，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讲到呢，当时呢，就是最大的一个灾害呢，就是呢，有一个灭命的天使呢，会把他们的长子，就是一切长的都击杀掉。所以当时呢，如何呢去让神呢能够保守这些以色列人呢，就是要他们杀了羊羔，然后把那个羊的血呢涂在他们的门帘跟门框上面。所以这一个动作呢，到我们今天呢，我不知道谁的家过年有贴那个对联的，有吗？有哈，一些的家会有贴那个对联哈，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有说到呢，各家要起点写涂在刺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好，所以这个是圣经，那这个圣经记载呢是一个几千年的事情， 所以他们跟我们这个文化有一点一样哈。然后有一个就讲到灭命的天使，如果你们知道呢，我们过年呢，很多时候呢，如果你听他的一个传说，就是当时有一个灭命的年兽，他们呢过年呢，他们就会出来吃那个村里面的人，所以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呢，就放鞭炮啦，就要把这个兽赶走。所以也在圣经呢有讲到了这个灭命的天使哦，我们很快乐再讲一讲了，就是这个所谓的 spring cleaning 哦，除旧布新呢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家是还你们还有做这个大扫除吗？还是全部 outsource？ 我们全部叫印尼妹来做。有吗？好，所以这一个呢，就是在当时呢，他们也有这个动作。然后呢，当时呢，他们会有吃一个年糕，就是没有发过酵的，传统的年糕是没有发过酵的饼，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离开埃及之前呢，他们有七天的时间呢，他们会吃那个无酵饼。哦，当然我们知道呢，我们华人过年呢，每个人最喜欢是讲什么？财神爷，对不对？哦，以前我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呢，我也跟我的家人一起借财神。那成为基督徒，可是我家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所以他们还是有借财神。所以以前呢，在乡下的时候，就看他们借财神呢，其实是蛮讲究的。其实对他们来说，要选对的天，要选对的时间，不知道谁的对了，一些讲到十二点，一些讲十二点十五分，一些十二点半，所以他们就摆了贡品。还有很讲究的，以前呢，我哥哥他们就会要他是要给什么样的一个贡品给他，所以很讲究，要对的时间，对的日期，要买对的东西，要对的方向，他们要排什么方向。所以当时呢，过年呢，很多时候呢，人们也把它当这是一个发财的一个东西，当这一个所谓的迎接财神的东西。可是呢，有没有迎接到财神啊？我不知道了哈。我家好像当时小小的时候都没有，我们家都很穷哈。然后每年迎接不可能不懂哪里方向不对了哈。总之是要借他未必借得到，还看他心情好不好，要不要进你家。可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不需要财神，因为我们有了什么？我们有了全能的神哈。因为这个全能的神呢，只需要你愿意跟他建立关系，只需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讲：神啊，我要跟你建立关系，我要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就一生受到神的祝福。当然不只是财，全财，而我相信我们当中呢，很多人可以认同我，就是呢，钱财并不是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一家人开开心心能够团圆在一起，一家人能够健健康康的在一起，这个是最大的祝福。好，昨天我们有一位我们的会友得了癌症明忠，他今天凌晨一点半离开了。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好有一次我记得他本来不是基督徒，后来他得了这个癌症来到我们当中，他被神感动，他信主了。我在有几个月前跟他洗礼，然后有一次我问他你感觉怎样，其实对他的病呢，当然我们继续祷告，可是当时他已经是算是已经扩散了他跟我讲一句他相信耶稣，他知道他死后去哪里，他有平安。那个是一个更大的祝福，那个是一个人看来可能死亡是一个很悲惨的事今年过年是不是可以讲死？可以我们可以讲了，因为死，可是在神的眼中，如果你跟这个全人神建立了关系呢，死只是能够进入一个永生，只是能够去到呢爱你的神跟他在一起。所以他说呢，他很有信心，他很有盼望真的是我们更要为他的家人祷告，因为相信神会安慰他的家人所以在整个的系列呢我们这个系列呢，我们叫做神迹神迹是什么呢？神迹呢，就是呢，我们人认为不可能，我们人做不到，可是神却帮我们做了那个是神迹。当然我们整个的系列呢，我们主要是让别人知道 谁是我们的神，谁是全人神、哦、所以在这个系列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哦、好几堂的一个这个神迹。那今天呢我会讲治好生来四名的人、哦、四名的人。在还没有继续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哦、就是讲一讲、哦、这一个可能 OK， 我们这个期间呢，我们都一直在讲这一个向神呼求，你们记得吗 ？Call C A L L，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启动我们的信心，哦，我们要完全的信靠，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我们的神，哦，所以呢，这一个 call 呢，就是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启动信心，我们要学习完全信靠他，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他。这样讲到全心全意的爱他呢，英文呢这里就讲的比较准确一点， Love him regardless， 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可是就好像民众的 case， 我们为他祷告，可是他没被医治，可是无论他有没有得到医治，我们还是要全心全意的爱神，因为我们知道神为他预备了更好的地方。当我去医院前天，好，他本来是昏迷，我们去到，然后感谢神他又醒来了，然后就跟我们有一些的交流，然后我就跟他我们呢就是为他祷告，那个他呢就是说他虽然没有被医治，可是他知道他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们一直鼓励他，他去到跟神在一起是一个没有病没有劳苦愁烦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还没有继续讲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呢就是在这个MCO 的时候，这个我不懂，可能讲过这个故事，MCO 的时候呢，我家呢就有一个这个叫做 freezer， 就是放肉的，以前呢就是我做 contract 很喜欢去哪里，我去到石雕湾啊，去到海边，我会买很多鱼海产回来，然后放在这里，然后放住慢慢吃，给家人一起慢慢吃，然后呢后来呢就很少 travel， 我就没有用了，就放在一边。 MCO 的时候呢，你知道 MCO 大家就是网购，然后买很多，然后我就需要了，所以我就拿出来用。当我三月份 MCO 嘛用的时候，然后呢有一次呢，突然间发现到了这个 freezer 它的那个清灯啊，就是那个 compressor 跑的清灯没有了，就说它不冷了。不冷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怎么样，没办法了，不能够冷藏。我另外一个鞋柜呢，可是鞋柜它的冷冻的那个就比较小，所以我就必须把东西搬下来，然后把比较解冻的再放回上去，所以就搬上搬下搬了两天。然后我就觉得神啊，我很辛苦啊，每天这样搬，然后我就为那个鞋柜祷告，明白吗？我就跟那个血鬼祷告了嘛，我就跟他祷告，然后没有事情发生啊，不用紧，我就去睡觉。然后睡觉，然后第二天睡醒又要开始搬，因为那些已经在下面的解冻了嘛，我要跟他搬上去嘛。我讲再来一次。那时候我就手按住这个血鬼，我就这样子按住，你知道吗？我讲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开始启动，你知道吗？然后我祷告了之后我真的去开电当然心不是很相信啦，可是试一试，一开，那个听到那个马达的声音咕，清灯亮了，所以到现在还可以用。所以我们的神很奇妙啊！当然啦，这个是一个可能，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可是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生命中，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为很多东西祷告，可是他却没有成就。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否还可以全心全意的爱他？英文叫做 Love him regardless、一些人我们当中认识的，这是我很漂亮的我的二姐。我二姐2015年得了癌症，2015年年底来到我们的教会，我带他信主。2018年我为他洗礼，2019年他的癌症复发， 2020年 MCO 的时候，我们一直为他祷告，我们也很有信心，可是神还是把他接走了。2020年我还记得四月，那时候是 MCO， 我也去不到看他，他走了。他走的时候我不能够明白，讲神你为什么，可是后来我圣灵安慰我，他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没有病痛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如果比较起来，我希望那个鞋柜永远死，对不对？那个钱可以买啊，千多块我可以买一个鞋柜了。我二姐，我想她活，可是神却借走了她。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大家，神迹当他没有来到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否还是完全的信靠？你是否还是可以 love him regardless， 全心全意的爱我们的神？今天很快的，我们要讲到这个医治盲人。在圣经约翰福音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到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生来失明的人，门徒问耶稣，老师，这个人生下来就变双目失明，是因为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呢？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神的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彰显上帝的作为。所以在这一个情况，就是说当耶稣看到一个生来失明，就是说他从小就看不到了。当然现在他是那个时候这个人是几岁不知道，可是后来他有说到了他可以为自己辩护呢，因为他应该是已经是超过13岁了。以前呢，就是在这个那个的时代呢，以色列人超过13岁他们就可以在法庭上见证，所以相信他是超过13岁的。 That means 他已经超过13年，他已经是那个孩子已经超过13岁，可是他却看不到东西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当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当看到这个失明的人的时候呢，很多人却是以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他们在问，哎，这个人是因为当初他们相信呢，人因为犯罪才会受到惩罚，才会有病痛。这是当时，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未必。可是当时呢，他们就是以很世俗的眼光，哦，这个人。我们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对待别人呢，我们第一个表示是什么？就是很判断的。哦，这个人一定是这样子。哦，这个人失明，一定是他犯了罪。可是你看到耶稣怎样答他？他说呢，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当然，这里不是说他们没有罪，可是耶稣要让他们看到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神要在他的身上彰显他的能力。耶稣永远对着我们是那个恩典，耶稣对着我们永远是那个爱，耶稣对着我们永远是那一个的寻找，寻求我们回到他的恩典里面。所以人是以判断，可是耶稣却是以恩典，以慈爱。耶稣说，神要彰显他的荣耀。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能工作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这里你会很奇怪，怎么耶稣讲一次，突然间耶稣又冒出另外一句，趁着白天你们要工作。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是谁？是他的门徒。刚当时跟他在一起是他的信徒，可是耶稣却冒了一句，可能带了一点点指责的话，你们要趁着白天工作，不要再去评论别人了，而是你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你们要看到神所看到的。因为当神看到有需要的时候，神是充满着灵敏，神是充满着爱。可是门徒看到一个失明的人呢，他们却是在那边论断这个人有罪还是他父母有罪。 所以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看到我所看的、哦、然后接着下来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讲完后便吐水、抹在地上，用那个、水墨和泥抹在那盲人的眼睛上，对他说，到西罗亚池去洗洗。西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那盲人照着去做，回来的时候已经能看见了。这个神迹呢、哦、当然耶稣能不能说奉、啊、我的名你得看见，哇，马上眼睛开了。为什么要那个动作？其实呢接着下来会有讲到、哦、可是呢这里我再停一停，这一个盲人他做了什么？13年了、哦、或者我们讲 OK 我们讲15岁了，15年他看不到东西了，你知道吗？这个人把泥涂在他的眼睛，可能他说你这个人开玩笑捉弄我，对不对？可是当时他的回应很关键，当耶稣把泥抹在他的眼睛上，当耶稣叫他去西罗亚池的时候呢，那这边讲什么？那盲人照着去做。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哦，我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或者你不是基督徒，当然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来说，哇，神啊，我们祷告，我们祈求神，神啊，你帮助我。可是当圣灵跟你说，哎，你要做这个，哇，那个好像太难了，你要放弃这一个罪，哦，那个好像太辛苦了，我不能够。神迹是要我们照着去做。耶稣跟他说，他认识耶稣吗？这个盲人他不认识。他知道耶稣是谁吗？他不认识，他根本也看不到耶稣做过什么。可是因为耶稣说，他就照着去做。所以整个的情况呢，就是呢，他照着去做，然后他得医治了。当他被医治了之后呢，我们继续看圣经说什么。那人在那里，他说，我不知道。哦、旁边的这个法利赛人，旁边的很多人、哦、就是他的可能他一些的亲戚都在那里。他是谁？他说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很多时候他们看到了、哦、神在做什么，让他医治了，可是他是谁他不知道。我们看到了未必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看到了未必我们理解。所以今天我很想的，在今天我很想带出三种的一个视民。第一种是什么？肉眼的视民，看不到神的创造。这个10多岁的孩子，20多岁的孩子，他生来就视民，神的创造他看不到。第二个是什么？心眼的视民，看不到神的作为。神借着耶稣，他的儿子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可是其他的人呢却做什么、哦、如果有时间你回去读、这个七节之后，法利赛人说这个人在安息日，因为那时候是安息日、哦、耶稣在做神迹在做工，他们安息日是不能够做的，所以耶稣呢就是犯了一些所谓他们的条例，可是他们却看不到耶稣在行神迹，他们却看不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使命的使命看不到神的使命，这是什么？这是对信徒说的。因为信徒看到一个使命的人，他去问耶稣，不是说、哎、耶稣我们来医治他，不是，耶稣你认为他是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耶稣说要趁着白日，你们要努力工作。我们这里、啊、今天可能我以爱心说诚实的话，可能对某一些人有一点点责备的话，可是你坐在这里，你有没有看见神的使命？你有没有看见耶稣所看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啊、去到什么地方，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哦，这个人啊要帮助穷人。我曾经听过，我们教会呢有一个 community 啊哈，我们帮助一个穷人区，我们为他们的孩子补习，我们给他们吃各方面的哈。我们也很快的要在这个净资华小开始了我们一个陪读班的一个计划。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跟你讲哦？我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讲，为什么你去帮他们？那些人穷是他们自己的，是他们不努力。我们不需要帮他，我们看不到神的灵敏，我们看不到。当然，一些时候他们态度是有问题，可是我们却能够带入神的爱，我们能够以神的爱去改变他们的态度。你有没有看到耶稣所看到的使命的使命？所以今天很快乐，我要跟大家说了，当我们是生来使命的需要什么？他需要相信，他需要顺服，因为圣经上说，那盲人照着去做，回来的时候已经能看见了，照着去做。今天无论你在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今天无论你在祈求什么，可是当圣灵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有没有照着去做？或者你还是一意孤行，做你想要做的，做你所喜欢做的，做你所习惯做的，而不是做神要你做的。这一个盲人，我相信如果当时他的反应，哎，你开玩笑，知道吗？把泥涂在我的眼睛就会好吗？然后他走开，他会得医治吗？他不会。可是他照着做。所以今天我要鼓励，无论你是线上的，无论你是线下的，不只是市民，无论你身体有什么状况，当你来求耶稣的时候，你要相信，你要顺服，神迹就在我们的左右。另外一个，当他是这个心眼市民，这个在十六节，刚才我说你问你们往下看会看到呢，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谁呢？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一群所谓的，他们认为他们是走在半空中的，就他们是宗教师，他们是很有这个很熟悉律法，可是他们却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他们呢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帮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处处针对耶稣的。当耶稣神行了这个神迹，他们都看到了，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可是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讲什么。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因为在安息日他们应该不能够做工了，所以这个人他说他不守安息日。可是却有另外一些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神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所以这个这些所谓的宗教师呢，都看到了，都看到耶稣在做什么。我相信当中你们有一些可能还不是基督徒，你们也看到了一些，或者是听到一些，哇，耶稣改变人的生命，当我跟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呢，我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可是未必你能够去什么，你能够醒悟。所以这一些人，这突然间法利赛人分成两班了，有一班人看到这个人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在安息日不守律法。另外一个人看到这个人，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如何能够行神迹？所以今天坐在我们这里的，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可是能够改变的是什么？当你醒悟的时候，当你心里面 you are convinced， 你被完全的被改变了你的看法想法，神是真的，神是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第三种人，使命的使命。当这一个盲人，他完全没有看过神的创造，可是圣灵，我相信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圣灵也感动了他去做耶稣要他做的。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后是耶稣是谁。可是呢，后来呢，耶稣这个故事有点长。他因为法利赛人就把他，因为他讲他是耶稣医治的，他们就把他赶出去那个会堂，就是他们的 temple， 他们的庙，跟他赶出去了。当他们出来的时候，耶稣再去寻找他，耶稣再来跟他讲话，耶稣叫他去，然后耶稣就走开了。当他被会堂砍出来的时候，耶稣在跟他讲话，然后跟他说，我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人后来他就跪下来，他拜耶稣，他跟耶稣建立了关系。之后呢，这些法利赛人又不肯放过，还想去捉这个到底这个罪人，这个耶稣行神迹的一个人是谁。他们再把他叫回来问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了。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了。你们还记得奇异恩典吗？奇异恩典那首歌 John Newton， 他本来我上两个星期讲了他的故事，他本来是贩卖奴隶的一个人，可是后来他成了基督徒，他成为了一个牧师，他写了那首叫做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那首歌你们需要我唱吗？奇异恩典，那个奇异恩典，他讲到什么？以前我是瞎的，现在我看见了。这个是一个最最好的一个行出耶稣的使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在某一个方面，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领受了神的神迹。可是当你领受了之后，你是怎么样的去传？这一个瞎眼的，他经历了神，他就很简单，他讲他的意思也大概说，哎，我不想跟你们争他是不是罪人啊。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以前我本来看不到的，现在我看到了，这个是一个事实。以前我是心有忧郁症的，我是很想自杀的一个人，可是今天我充满着信心，我充满着神给我的力量，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不需要跟你讲那么多，所以我要鼓励我们每个人行出神的使命，不需要你很哇，我很明白圣经的东西，我很能够分享圣经的道理，我能够完全读明白圣经所说的，不需要这一切。当然这个不是不重要，我们还是需要来更加的认识。可是我想说的是，这一切不能够阻止你行出神的使命，这一切不能够阻止你跟别人说，我曾经是瞎了眼，现在我看见了。我曾经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现在我的生命被改变了，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我的生命被改变。最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还在罪里面。在接触的时候呢，真的我想今天呢，我们以一个眼光一个角度去看，当然我们感谢神，我们当中可能没有瞎眼的，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是肉体上有一个欠缺的。可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你看不到神的恩典，你看不到神的作为。对基督徒来说，你没有看到神的使命，你没有行出神要你行的事。今天好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的眼瞎了吗？你瞎了眼吗？我不要我们没有，我看得见，我看得很清楚。不是，我要你看你的心。你的肉眼可能没事，可是你的心眼可能被蒙蔽了，可能你对使命的看见被蒙蔽了。 很多东西并不是表面上的，我们人最重要的并不是表面，而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